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7月20号22点，巴黎时间7月2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蓬佩奥称全面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至关重要，特朗普批评中国和欧盟操控汇率取得贸易优势，人民币对美元跌至一年来新低，特朗普扬言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军继续空袭加沙，联合国呼吁避免战事升级，世界气象组织称7月全球继续经历极端降雨和高温，英国神经毒剂中毒男子已经出院，荷兰土耳其同意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加泰罗尼亚呼吁西班牙解除狱中毒派领导人羁押措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五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各国要全面执行制裁朝鲜决议，以达到朝鲜半岛非核化的目标。蓬佩奥在联合国韩国使团办事处向安理会日本以及韩国代表做非正式的简报说，国际社会看到朝鲜具体的行动才能开始讨论减缓制裁朝鲜的措施。据法新社消息，蓬佩奥周五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以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全面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至关重要。他并且特别请求要立即停止向朝鲜非法海上输油。蓬佩奥认为，向朝鲜非法运油使得朝鲜进口原油总量大大超出了安理会规定的标准。而蓬佩奥并且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国都一致要求朝鲜要进行可验证的无核化。他还表示，全面执行经济制裁是要求朝鲜消除核武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以色列军队周五继续对加沙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法新社消息，有4名巴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了3名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成员。联合国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要保持克制，悬崖勒马。以色列军方在周五指责哈马斯向以色列边防军发布炮弹，并且制造紧张升级。以军则向加沙哈马斯的据点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造成了4名巴人死亡。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五则是出席了国防部的紧急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又向欧盟以及中国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指责中国以及欧盟操控汇率，而且再批美联储加息的做法。法新社消息，特朗普并且扬言对中国所有的出口美国的商品要加征关税。在度过有史以来气温第二高的6月之后，世界气象组织在周五发表了报告说，7月份北半球依旧在极端炎热干旱以及灾难性的降雨等具有高度影响的天气的控制之下，热浪在7月3号到10号席卷北非地区，而美国的西海岸也受到炎热天气的影响，欧洲部分持续异常的气候降至雨水稀少，气温升高，英国则是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干燥的夏天，人民币对美元跌至一年来的新低，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自四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0%，对中国产品出口美国市场格外有利。这一暴跌被指跌到了关口上，恰好在华盛顿向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时刻。专家认为，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出口美国的中国产品提供的补偿不容忽视。7月6日，美国已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随后中国以课征等值关税对美国进行反击，此后美国则表示准备将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急跌的形势更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愤怒。星期四，一反传统做法，特朗普批评美联储政策导致美元升值，对美国产品出口不利，尤其面对狂跌不已的人民币更不利。特朗普一言既出，导致美元周四面对人民币出现临时性收缩。星期四，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 6.7734 元，创一年来新低，较上日贬值589点。周五中间价开盘报 6.7671 元，较上日大跌605点。专家指出，人民币如果一路如此急跌下去，长远来看将会导致资金严重外流，从而引发中国内部的金融不稳定。鉴于这一威胁，中国央行有可能很快进行干预。人民币自2015年夏天后节节丢失地盘，同时爆发的股市危机导致中国众多存款人到国外投资。面对资金外流，北京设法维护人民币币值，去年人民币币值时有回升，就是这种政策的反应。 但从年初以来，在商贸战威胁、经济发展走缓以及通过货币或通过财政预算振兴经济的夹击下，人民币走势完全相反，呈现出一路急跌的局面。人民币急跌，美元升值，引起特朗普担心。特朗普周四批评欧元在下跌，中国的人民币在狂跌，但是我们的货币却在上升，这种局面很不利于美国。特朗普指责欧洲和中国操纵货币，同时批评美联储的政策。如果说中国的货币并不是自由流动的货币，是由政府控制的行政货币，欧元难道也是一种受操纵的货币吗？欧洲央行周五拒绝对特朗普的批评直接回应，但行长德拉吉立即声明，我们从来都不是货币操纵者。星期五，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他做好了向中国加征直至5000亿美元关税的准备，这等于对所有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进行征税。特朗普称，我不会像政客那样去做事，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我就去做什么。特朗普再次指责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
特朗普扬言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商品要加征关税，请听杨梅的介绍。
就在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周五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准备对中国进口的5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而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金额为5055亿美元。特朗普强调，这么做的目的并非出于政治，而是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昨天周四谴责欧盟与中国操纵货币汇率，而美元的汇率却持续上升，批评欧盟与中国的策略使美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另外，特朗普还谴责北京盗窃知识产权，使用不公平的手段与美国竞争，呼吁北京采取措施减少美中贸易高达2000亿美元的赤字。美国政府从7月6日开始对中国出口美国的3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在北京政府进行反击之后，特朗普政府从7月10日起再度对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北京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行为缺乏理智，谴责美国正在发动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北京同时还在世界贸易组织状告华盛顿。不过，中国的对外出口得益于人民币汇率的巨幅下滑，自今年4月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已经下跌了 10%， 为中国产品的出口增加了竞争力。法新社评论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纷纷对美国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发出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战将是世界经济在短期内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除了中国之外，欧盟也受到美国贸易战的冲击。在对欧盟进口的钢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正计划对欧盟进口的汽车抬高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于本月25日前往华盛顿，就贸易争端与美国政府展开磋商。
改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的越剧《夫人记》，经中国越剧名家卓佩利构思演绎，于今年首次亮相世界三大戏剧节之一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以下是本台记者倪楠对卓佩利的专访。
这个麦克白夫人呢，有一点特别，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文武兼备、善恶美丑集于一身这样来去解读。因为是中国，我用的是传统的元素，然后改变到我们的一些表演的形式啊、形式啊、唱词啊。而且麦克白夫人呢，很多人觉得我能胜任她，能驾驭她。文采有武打，它的节奏、内心的人物的刻画跟外部动作的结合，既又有美感，又要有它的分寸。这几天得到的消息，大家就觉得，哎呀，那个服装，中国的戏，这个服装不可思议的美。我们是直接进入到外国人的这个主流的观众，觉得艺术它是没有国界的，它既有它的不同，也有它的大同。那么呢，我们的追求的人性，真善美啊，假丑恶，这种是人类戏曲表现的作品，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所以这种经典就是经典，几百年也还是经典，融合中西文化的一个融合，一个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契合点，一部这样的经典剧目，我们这个剧种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我们宝安跟阿维尼翁它是友好城市，广东它有三大文化，一个就是广府文化啊，怎么乐器属于广府文化，我们还有潮汕文化，还有客家文化。那么呢，我们本土文化这个乐器又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传统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个来带出来，让欧洲的观众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它的意义真的是很大。
加泰罗尼亚呼吁西班牙解除狱中独派领导人的羁押措施，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西班牙最高法院负责调查加泰罗尼亚在去年十月尝试分裂事件的法官，周四撤销针对独派领袖以及另外五名独派领导人的国际通缉令后，加泰罗尼亚独派人士在表示欢迎这一决定的同时认为，这一决定反映了立案材料极其脆弱，并呼吁西班牙解除另外九名在狱中独派领导人的羁押措施。面对部分独派人士欢呼胜利，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政治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谨慎地认为，这不能被算作为独派人士的一次胜利。西班牙法官仍想以暴动或叛乱的重罪名严惩加泰罗尼亚独派领袖。这名巴塞罗那学者用法语说，我本会说这是一个惊喜，因为西班牙法官原本掌握着许多种预案，选项一本可以接受德国法官规定的引渡条件，选项二他也可以说不接受这一决定，选项三也可以上诉欧盟法院，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这就是说，独派人士现在可能想象这是他们的一次胜利，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六个人20年里不能重返西班牙，直到叛乱罪名的追诉期不再有效。本台法文消息在周五的更新报道中指出，德国法官同意以涉嫌经济犯罪的罪名引渡加泰罗尼亚独派领袖，而不是以可判入狱25年至30年的叛乱罪，所以西班牙法官决定放弃引渡要求。另据本台法广在马德里法语记者的消息，负责加泰罗尼亚企图分裂案的法官决定撤销国际通缉令，得到西班牙国内大多数法官同行的热烈鼓掌欢迎。
韩国统一部决定为修复东海岸军事通信线路拨款11亿韩元，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统一部20号表示，政府18到20号举行韩朝交流合作推进协商机制的第295次会议，决定为修复东海岸军事通信线路拨款11亿韩元。韩国统一部介绍，提早修复军事通信线路有利于韩朝间安全顺利通行，以及缓解军事紧张和构建信任关系。韩朝上个月14号在韩朝边境板门店举行将军级会谈，就完全修复东西海岸的军事通信线路达成一致。随后韩朝西海岸军事通信线16号完成修复，正常启动。韩国统一部表示，今后将在各领域继续落实板门店宣言，根据韩朝协议推进相关项目，为促进韩朝关系发展切实做好相关管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避免引发违反涉朝决议的争议，将和有关部门以及国际社会紧密磋商与合作。
朴槿惠执政期间曾经打算用坦克来镇压反政府的集会，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周五因另外两行罪名被法院加判8年的有期徒刑。德国警方表示，在北部一辆公车挥刀伤人的男子已经被逮捕，作案动机不明，但媒体引述法官表示不排除恐怖因素。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美商贸战在升级，溢出效应也在不断扩大。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和欧盟操纵各自的货币，特朗普由此威胁将对所有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加征关税，总额直至5000亿美元。在人民币对美元创下一年来新低之后，特朗普的枪口指向了货币。星期五，他发推文称，当美国还在提升利率，以至于美元一天比一天昂贵的时候，中国、欧洲联盟以及其他国家采取降低利率来操纵他们各自的货币。这一状况破坏了美国的竞争能力。美国总统同时毫不犹豫地公开批评美国央行、美联储的政策。特朗普继续写道，如同以往，这是不公正的。特朗普发推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跌到了一年来新低。从四月份开始，印着毛泽东头像的红色人民币与美元相比贬值 8%， 这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美国市场，由此部分地补偿了美国强加于中国的海关税。同一阶段，美元对欧元增值，四月份一欧元兑换 1.23 美元，星期五一欧元可换取 1.17 美元。特朗普还发出一个针对美联储的推文，认为美国不应该因为自身经济形势良好而遭致惩罚。货币紧缩政策对政府实施的政策是一种限制。特朗普这里指的是白宫的大幅度减税政策带来的经济繁荣。这一政策大大降低了企业和家庭的收入所得税。对于特朗普的批评，欧洲央行没有反应，美联储也没有任何反应。若要有，就是让人们去参照美联储主席上月的讲话。这一讲话的核心意思是美联储独立决策。美联储两年前开始实行走出零利息政策，预告逐步将指导利率年内再提升两次，由目前的 2.0% 达至 2.5%， 以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出现过热。特朗普的重炮仍然指向中国。周五稍早，特朗普再度抨击北京，声称他已做好对全部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准备。我准备一直走到5000亿美元这一步。这是在影射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总额达至5055亿美元这一数字。特朗普为自己辩护说，他做这些并不是像政客一般哗众取宠，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指控中国长期以来敲诈美国。美国总统指责北京实施不正当的手段盗窃知识产权，要求中国把对美贸易顺差减少至2000亿美元。在春季短暂的停火之后，白宫于6月6日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海关税，另外160亿将在近日开始课征。北京当局揭露华盛顿不理性的行为，指责美国发动了历史上最大的商业战。特朗普仍然不改一贯的甜言蜜语，我真的很喜欢习近平主席，但中国的做法太不公正。不过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德罗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习近平。他在星期三表示，美中贸易冲突之所以发展到这一地步，是因为习近平在阻止一项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方案，习主席眼下不希望达成交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反驳这事，颠倒黑白。四月中旬，美国财政部认为中国没有操纵自己的货币，他把中国如同韩国、日本、德国、瑞士以及印度一样置于监督之下。经济学家担心美国挑衅性的商贸政策带来的后果。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继续维持对2018-2019全球经济增长率 3.9% 的预估，但该机构总干事拉加德指这很可能就是一个最高分。该机构另外的专家则认为，从短期看，这场商贸战对全球经济威胁最大。况且白宫发动的这场大战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北京，但也没有漏掉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欧盟、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特朗普政府还打算对汽车等战略性领域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于7月25日前往华盛顿会晤特朗普，希望能够缓和欧盟之间的商业冲突。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托尼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台独问题是世界报驻北京记者佩德罗莱蒂今天发的一篇文章的主题。这篇文章向法国社会提供了比较详细的信息，介绍了台湾台独力量的最新动向。文章介绍了台湾推动独立的民间组织喜乐岛联盟的领导人郭贝宏的想法。郭贝宏在台北的一家咖啡馆对佩德罗莱蒂说，如果台湾现在不宣布独立，将来就为时过晚了。根据郭贝宏的分析，中国现在很有可能没有能力用武力来把台湾统一过去，所以要趁现在这个阶段发起全民公投。公投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工具，一旦台湾人通过公投支持独立，那么就要请日本和美国承认台湾独立。郭贝宏认为，现在正是好时候，特朗普和安倍支持台湾。佩德罗莱蒂说，郭贝宏是靠房地产发家的，他现在想要台湾成为一个带引号的正常国家。郭贝宏表示，我们不能把自己称作中国，我支持一个中国，但是中国是他们，我们是台湾。佩德罗莱蒂在文章中介绍的第二个台独力量，行政院长赖清德。文章说，最近几个月来，赖清德把自己称作是台独工作者。佩德罗莱蒂在文章中介绍了第三个台独力量，太阳花运动和蛮番岛屿社。文章说，当他要专访蛮番岛屿社成员时，他们坚持用台语而不用国语。佩德罗莱蒂把他们归为新世代。世界报记者还介绍了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的立场。他说，2017年波尔顿在《华尔街日报》上写评论，反思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建议承认台湾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并且在那里驻军。世界报的这篇文章没有记者佩德罗莱蒂自己的观点，而是提供了他的观察，报道了在台湾有一些声音主张正式独立，放弃与中华民国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法国媒体这两天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大幅度报道总统马克龙的保安贝纳拉冒充警察殴打示威群众的事件。世界报的网站今天在头版说，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报纸说，在压力之下，在世界报第一批披露事件的文章出台之后48小时，总统府终于放弃了贝纳拉。文章说，由于当事人又有了新的罪过，成为司法调查对象，总统府星期五宣布已经决定启动解雇贝纳拉的程序。总统府指的是有一份当事人没有权利保留的警察局的文件到了当事人手里，现在当事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意思的是，世界报今天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特写，讲述了贝纳拉是怎么进入总统马克龙的圈子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讲当事人怎么受到总统的关照。文章说，6月4日为了庆祝竞选成功一周年，马克龙邀请了300名竞选团队的主力和帮手到总统府聚会，当时的保安团队一大批人都来了，贝纳拉出面接待他们。贝纳拉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刚刚当上了父亲。因为5月1日打人的事件而被停职15天的事情没有传到总统府外面，对他来说聚会相当尽兴。总统府对他的处理相当轻，他也不藏着掖着。7月14日在阅兵的时候，他负责观礼台和贵宾的保安，这仅仅是他被司法部门隔离审查和被总统府解聘的6天之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连线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台湾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凤，民进党政府新上台的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陈其南对外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要让故宫台湾化，要让故宫成为台湾人的故宫，引发重大的争议。陈其南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是陈其南在这个月17号跟媒体查询的时候啊，他说他上任后的重要任务就是故宫台湾化，让故宫典藏的文物跟台湾的文化产生连结，要让故宫成为台湾人的故宫。他认为目前故宫的内在连结不在台湾，台北故宫一直不被认为是台湾的故宫，而是北京的故宫。他想做的是让故宫台湾化，让故宫的内在连结回到台湾。那陈其南他也不否认，他说未来要有一部分是希望让本土主义者接受故宫是台湾的这种概念。他说呢，他要努力在诠释上让争议可以消除到某种程度。那记者会上呢，过去曾经是陈其南学生的现任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李进惠做了一个补充，他说所谓的故宫台湾化呀，以故宫镇院之宝翠玉白菜为例，过去展示的时候只会着重在玉器雕琢的细致，那未来会希望研究员把历史的脉络放在前面，从社会脉络来解释为什么翠玉白菜会作为嫁妆，把展览跟社会情境紧密的结合。不过像他这样的诠释是不是就是陈其南的观点，恐怕还需要时间来加以观察。
全世界呢都知道台北故宫的国宝是怎么来的，新院长想要让故宫台湾化，恐怕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吧。
没错，这个已经成为本周最热门的话题了。台湾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家庄伶，他的父亲是台北故宫前副院长庄严，那当年呢是跟着故宫的国宝一起来到台湾。他说他是跟着故宫文物一起长大的，故宫的文物跟他一样来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有70年，早已在台湾生根。故宫新的院长却是要划清界限，拒绝承认故宫是台湾的故宫，显示他心胸狭隘。那庄伶还强调，早在秦孝仪当故宫院长的时候，已经在故宫划出了专门区域收藏台湾现代跟当代的艺术，怎么能说故宫跟台湾没有连结呢？而故宫典藏的都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古代的书画家颜真卿、马远等人的作品，这个要怎么样能够台湾化呢？不过在台湾呢，也有些人是对台湾化这个名词有不同的看法。像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廖新田就说，台湾化本来是文化语言，在台湾的社会却常以政治语言来解读，在蓝绿对立的社会氛围下，关于台湾化的论述往往被简化，跟去中国化画上等号。他认为两者其实是不相等的。陈其南的故宫台湾化可能只是希望让台北故宫更能够接地气，更融入台湾的文化与生活。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国人继续的观察。
台湾故宫化的论点在蓝绿对立的台湾恐怕不容易善罢甘休，蓝绿阵营对这样的论述有什么意见吗？
你说的没错，蓝绿阵营当然是不会放过这个议题的。像民进党的大佬林浊水，他一向被称为台独理论大师，政治光谱当然是属于深绿，但是他也在脸书上开炮，他认为故宫啊，远的话就当作是异国风情，近的话呢当作东亚文物的一环，如果不把典藏送回中国，然后直接说这些文物就是台湾化本土化，岂不是说台湾就是中国，本土就是中原？他认为这样呢反倒成了两边一国，诡异极了。这个是独派的看法。那另外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柯志恩说，诚如大英博物馆不会强调要英格兰化，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也不会宣称要美国化，更不会主张说要印第安化或是土著化。他认为民进党政府说穿了骨子里就是要去中国化。他说如果民进党这么讨厌中国，连中国的文物都有罪，那不如清空故宫的国宝还给中国大陆，里面再放进民进党所谓与台湾有连结的物品。
有学者担心，如果按照陈其南的观点呢，未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能变成民族学博物馆，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故宫院长陈其南上任的当天，以他在台大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当中就开始研拟的台湾汉人社会土著化的理论，提出一个故宫土著化的主轴，就是希望加强台湾民众对故宫文物的连结跟认同。于是就有故宫内部的人员担心，未来这个故宫的展览是否将因此限缩到物质文明，以便能够绕过政治意识。非常担心故宫会变成一个民族学博物馆。我们知道陈其南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1980年代他就以清代台湾汉人社会土著化理论，有别于历史学家李国奇早年提出的台湾汉人社会内地化理论，著称一时，被视为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先驱之一。本周他上任的时候，沿用他当初所提的汉人社会土著化的概念，希望故宫也土著化台湾化。但是故宫内部人员指出啊，这个故宫土著化的想法啊，恐怕会影响未来故宫策展的方向，将以物质文明为主，展览呢只谈文物跟人类社会，例如说强调文物的特性啊，书籍的装潢设计跟印刷等等，好避开历史的观点跟评价。他非常忧心，这么一来的话，未来故宫的展览恐怕将看不到历史脉络，导致故宫变成一个民族学博物馆。总之呢，在台独派执政当家的年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台北故宫博物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想这非常值得我们海内外的华人共同的关注。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大事呢，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明峰。
好的，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称全面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至关重要，特朗普批评中国欧盟操控汇率取得贸易优势，人民币对美元跌至一年来新低，特朗普扬言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军继续空袭加沙，联合国呼吁避免战事升级，世界气象组织称七月全球继续经历极端降雨和高温，英国神经毒剂中毒男子已出院，荷兰土耳其同意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加泰罗尼亚呼吁西班牙解除狱中独派领导人羁押措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罗拉的环境与发展，欧盟提出法案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以及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塞内加尔，对非洲三国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习近平在访问塞内加尔之后，还将前往卢旺达，最后前往南非，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习近平今天将抵达达卡，参加达卡黑人文化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同许多非洲国家的文化以及体育设施一样，这家博物馆也完全由中国贷款修建。法国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对非洲的资金援助，强调中国的贷款使非洲越来越负债沉重，从而陷入在经济以及政治上对中国政权的高度依赖。具体而言，如果说中国对非洲大陆的直接投资每年仅仅在30-40亿美元的话，中国对非洲的总贷款20年来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比如说，中国拥有55%的肯尼亚的国债，60%的吉布提的国债，将近70%的卡麦隆的国债，上述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中国不仅为非洲国家提供贷款，而且发放这些贷款的前提条件是非洲当地的工程项目必须由中国企业来承担，这就对非洲本土的工业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法国地缘政治学院非洲问题研究员格塞维耶·欧黑杠向本台法语组记者表示，这种以贷款来获取合同的投资方式对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都有害无益，中国企业不用直接投资就能够获得工程项目，这确实可以说是商赢合作。 但是获得双赢的仅仅是中方。如果说依靠中国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可以帮助非洲发展基础建设的话，这还必须要看这些设施的质量是否坚固，是否能够长久的使用。另外，法国亚洲问题研究中心迪毛柳先生也向本台表示，中国企业不仅在环保问题上经常受到环保组织的指指点点，而且也在劳工工作待遇问题上受到舆论谴责。不过，迪茂柳先生同时也指出，中国投资非洲20多年来，非洲经济从未出现过如此长时间的持续增幅。不过，问题的关键是非洲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久。今天，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80%是原材料，也就是说，非洲本土并没有发展自己的加工业，非洲当地人受到专业培训的比例也微乎其微。那么，一旦非洲的原材料开采殆尽，非洲国家又何以偿还来自中方的贷款？不仅如此，非洲对中国的贷款依赖正在不断的增加。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巨幅上升。中国主席习近平此番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期间，还将会见埃及总统塞西。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涉及中国对埃及的投资以及贷款。埃及位于地中海沿岸，是一带一路规划上一大重要的环节，而因政局动荡而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埃及政府又急切需要资金援助，所以可以预测中方将向埃及提供巨额的贷款援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慷慨撒钱已经引发国际金融组织的担忧，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警告说，接受贷款的沿路国家不要以为这是免费的午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呼吁同北京共同监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贷款，以避免在不久的未来因高负债率而出现新的金融危机。必须指出的是，北京对非洲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提供的贷款并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对贷款资金使用也没有设立贪腐监控机制。另外，北京的无条件贷款是否有一天能够回收，这是中国网民在社交网站上热烈讨论的话题，但中国官媒却对此避而不谈。法国世界报引述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的话指出，非洲国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偿还中国提供的贷款，尤其是涉及一带一路项目的贷款。世界报披露说，2017年1月莫桑比克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政府当时不得不公布其所有的债务，而其中就有一笔金额达到18亿欧元的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国政府当时已经解除了一部分债务。除了莫桑比克之外，非洲的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安果拉、赞比亚以及加纳等国的负债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中国政府也正在重新审视对非洲的贷款政策，该议题将是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讨论的焦点话题。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论的是中国贷款对非洲的负面影响，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欧盟委员会于5月28日提出一项法案，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如吸管、杯子等今后将不能由塑料制成，而且必须用环保材料制造。该法案在生效前还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这也是欧盟为进一步提高公民意识，为减少塑料使用，从而减少塑料垃圾进行环保做出的更多努力。欧盟委员会提议要严格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包括吸管、棉花棒、气球、塑料托盖等，以降低对环境的损害，减少海洋塑料垃圾，且垃圾生产者要分担处理塑料垃圾的费用，以减少海洋中碳排放和海洋垃圾。欧盟希望能够在6年内落实这项计划。 这个提案还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委员会的批准。欧委会希望能够在明年五月举行欧盟大选前通过这项建议。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属于欧盟重要的法律草案。欧盟希望在2019年5月前通过，在2022年开始执行。欧盟委员会提案主要是锁定十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垃圾，包括棉签棒、餐具盘子、吸管和塑料搅拌器等。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迪莫曼斯补充说，欧盟委员会提案将减少超市中出售的一次性塑料用品，将禁止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取而代之的是更环保的用品，以便让消费者能够继续使用他们的喜欢的产品。具体的说，除了禁止私人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如吸管、塑料盘子、塑料器皿、塑料咖啡搅拌器、带塑料柄的棉签和气球塑料棒。另外，每千克被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欧盟生产商必须为此向欧盟支付一笔金额，而且每个成员国都应该使用押金制度或者其他措施，以便到2025年前收集其国内使用塑料瓶的 90%。还有应该用限制使用塑料杯和快餐包。最后，消费者也应该更掌握有关塑料包装的危害信息。根据该项法律提案，这些一次性塑料产品将在欧盟国家内被彻底禁止，而且要用更加环保的材料取而代之。根据统计，这些一次性日常生活用品占欧洲海洋垃圾的 70%， 而且要求生产商支付废物管理和清理的费用，鼓励生产商推出可以回收的代替品，鼓励生产商使用更环保的材料，或者让塑料能够循环使用。该项法律提案还规定，塑料制造商需要分担清理和处理塑料垃圾的费用，并需要明确标出塑料用品的处理方式，该产品中是否存在塑料成分，以及塑料垃圾对环境的危害。如一次性湿纸巾等产品将必须标注如何分类处理的明确信息。会负责就业、增长和投资的副主席卡泰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塑料的确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大家必须以更负责的方式来使用塑料，因为塑料在大自然中不容易降解，因此不要滥用过度使用塑料，导致环境污染。欧盟委员会主张用现有的材料全面取代塑料来生产一次性制品。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表示，人类正处在海洋漂浮的大量的塑料垃圾上，让海洋窒息的风险之中。每年人类社会废弃有800万吨塑料垃圾，海洋上的塑料垃圾对食物链和人类健康产生连锁反应，民众都非常关注。欧盟民调显示 ,87% 的民众关心塑料对环境的影响，因此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属于欧盟讨论通过最重要的法律议案之一。塑料废弃物危害包括塑料物品会给沿岸居民、鸟类、动物以及食物链相关的生物带来危害生命的危险。许多动物不是吃掉了垃圾，就是陷入其中，最终患病，并且可能因此死亡。更重要的是，微塑料需要数千年的时间才能降解，这意味着在街道上到处飞行的塑料垃圾，或者漂浮在河流或者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塑料垃圾无疑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欧洲人需要共同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燃烧塑料垃圾最终会进入大家呼吸的空气，深入土壤，进入海洋，最后进入到人们的餐盘中。欧委会成员们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将比鱼类更多。 官员提到，这项提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中国近期发布的塑料垃圾进口的禁令。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说，这也可以被视作是对中国禁止进口垃圾的回应，少了垃圾就等于少了开销和问题，多了经济和商业机会。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补充道，预计到2025年，该提案每年将为消费者节省65亿欧元，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45万吨。另外，布鲁塞尔预计到2030年，新法案将使塑料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减少220亿欧元，还将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340万吨。报道指出，欧盟希望打破塑料垃圾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恶性循环链。此次提出的欧盟向塑料说不的新法案规定，将主要为减少欧洲海洋和海滩上最常见的十种一次性塑料垃圾制品做努力。目前如何处理塑料垃圾呢？根据欧盟数据显示，欧洲每年产生塑料垃圾高达2600万吨，其中被重新回收的只占 30%， 而其余的 70% 则被扔进垃圾堆、垃圾焚烧设备或者自然环境中。目前，欧洲境内收集和分类塑料垃圾有半数运往国外。早在今年2月，布鲁塞尔就宣布采取应对塑料垃圾措施。另外，部分国家目前已经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颁布禁令，如在英国、法国和希腊等国。根据统计，英国每年扔掉塑料吸管多达850亿根，伦敦计划到今年年底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塑料棉签以及塑料搅拌棒。同时，英国环境部长格夫于4月宣布了一项对应法规，应对世界海洋污染。根据这项法规，英国应该减少塑料垃圾，不过在医学领域可能还有些例外。另外，希腊、法国也做出了同样的举措。希腊西基尼诺岛已经从6月1日开始向游客免费提供可以以生物降解的塑料吸管。法国也计划从2020年1月开始禁止使用塑料杯子。对此，非政府组织表示欢迎。非政府组织法国零吸点对欧盟委员会的此项法律提议表示欢迎，强调这是欧盟首次提出具体的从生产商开始减少塑料用品的法律草案，比仅仅进行回收塑料更加有效。该组织指出，欧盟雄心勃勃禁止一次性塑料盒使用，现在是实施的时候了。但是也有非政府组织绿色环保成员指出，欧盟该项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法律规定缺少具体到28个国家验证数字目标，这有可能影响法律效果。另外，欧盟塑料生产协会认为，环境中的塑料垃圾是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确实实施措施不当所致，不仅仅是塑料生产商的责任。2015年5月，欧盟已经通过法律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四分之三的欧洲人表示已经减少日常使用塑料袋 50%。 欧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提莫斯曼表示，减少使用塑料已经逐渐进入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洲提出法案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西利万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著名的法国传统的糕点——巴黎布雷斯特泡芙 （Paris Brest）。这是一种王冠型的，或正确的说是车轮型的泡芙面包，切拌后把巧克力混合干果酱与奶油配套调拌成的细致鲜奶油夹心在当中，并在面包外面撒一些碎的杏仁切片。巴黎布雷斯特泡芙糕点的形状就如同脚踏车轮胎的形状，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车轮泡芙。其实创造这个糕点的起心动念的源头确实与自行车有关，起源正就是来自于1891年就开始举办的巴黎布雷斯特巴黎自行车赛。巴黎布雷斯特泡芙糕点是于1910年由一位大记者比耶·季法尔德开创的，当时他要求一个叫拉斐特之家 Maison Lafitte 的糕点师傅路易·杜兰，请他按照自行车车轮的形状制造出一种甜点，目的是在向巴黎布雷斯特巴黎自行车赛致敬。路易·杜兰与他年轻的妻子玛丽就于1907年自己开了一家小糕饼店，专门做巴黎布雷斯特车轮泡芙，他们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1935年由他们的后代路易接掌衣钵，然后传子保罗，历经1952及1991的几番易手，不过仍然是传给自己的家族后代。1991年比耶的外孙斯提凡开始投入经营，并学习该行业的经营管理，也学习会计项目。1993年斯提凡的妻子多洛蒂正式加入经营行列，在其他家族人陆续退出作业后，多洛蒂正式成为这家糕饼店的老板。如今多洛蒂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忠实的工作团队一直保存这个遗传秘而不宣，而现今真正出自这家糕饼店的车轮泡芙祖传秘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不外传的。不过外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同糕点师傅自己做出来的巴黎布雷斯特泡芙。那么巴黎布雷斯特泡芙这个法国的传统糕点做起来程序比较复杂，它主要的是两大部分的工作，首先是要做好法式的泡芙面包部分，第二部分就要做好拿好的巧克力干果奶油，再与鸡蛋面粉黄油打好混合而成的一种鲜奶油慕斯。在泡芙面包的部分，它的材料用 1.2 毫升的鲜奶，还有 12.5 毫升的水，加上175公克的面粉，另外125公克的黄油，还有4公克的盐巴，还有4到5个鸡蛋。至于在慕斯的部分，它的材料也是用鲜奶200公克，还有细砂糖的200公克，3个鸡蛋，一个要用它的全蛋，另外是用两个蛋黄，还有80公克的面粉以及300公克的黄油，另外是100到150，就是刚刚提过的已经做好的巧克力的鲜奶油酱。当然在做的时候你还可以随时使用奶油口味，对，搭配不同种类的干果颗粒切片放在面包的上面，再配一杯香醇的咖啡，特别的对口。各位听众，以上的法国美食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杂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蓬佩奥表示，全面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至关重要。特朗普批评中国和欧盟操控汇率，人民币对美元跌至一年来新低。特朗普扬言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军继续空袭加沙。联合国呼吁避免战事升级。世界气象组织称，七月全球将继续经历极端降雨和高温。英国神经毒剂中剂男子已经出院。荷兰、土耳其同意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加泰罗尼亚恢复西班牙解除狱中独派领导人的羁押措施。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Hubert Philips Defend 所演唱的 Madi Madi Ge Souderani，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Salut mes bébés. y a personne au contrôle. Et les dieux du radar sont tous à haute et tous et se touchent et se poussent et se foutent et se broutent. On met les allumés.